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感谢主哈，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我们当中啊。我特意看了一下我的日历哈，差不多整整是一个月。那前个月呢，因为我一直在亚洲啊，有很多的服事，然后也去亚洲开会，好，所以一直在外面。那最近回到家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回到家真好啊，那可以稍微的安顿下来。那也很快要到我们的圣诞节啊，教会的聚会、家庭的计划等等等等哈。我想，当你出了很远的门之后呢，总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回到家的感觉真好。那特别是今天最近，我想温哥华的秋天呢，也当然是美不胜收的。特别是今天我来开车的时候，应该是12街吧，我不记得哈。看到满街的落叶，然后进到我们教会门口的这条小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那在这里，我想你住久了之后呢，可能你也会有一种就是在这里真好的体会，特别是我们温哥华的秋天，举世无双。那整卷马可福音呢，其实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当耶稣登山变相以后，当他的门徒看到这个荣耀的景象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念头，他们有一种错觉，就是觉得在这里真好。那如果我们仔细来读整卷马可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在马可福音的第9章，整个马可福音的重心开始发生一个转变。就是前面上一个月我来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第八章，大家如果还记得，主题就是耶稣是谁。那当然是以耶稣问门徒的这个问题，那同时不单只是记载了这一段的故事，其实上一章的第八章，其实整个前面的前8章1到8章，你会发现整卷马可福音在着重的要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从第9章开始，马可福音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或者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是在第9章这里面稍微有一点点的马可福音整卷书的核心的信息开始有一些的变化。那在马可福音的前半段，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份，耶稣是人，是君王，是赦免的主，是安息日的主，是医病赶鬼的主等等。我想我们在今年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都在跟弟兄姐妹强调这个主题，到底耶稣是谁。但是到了这里呢，我们开始看到人们开始对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仍然有很多的疑问。好了，他有这么多的 identity，他有这么多的身份，那么他来要做什么？所以从8章27节开始，一直到耶稣的登山变相，整个马可福音的中心开始要告诉我们，那耶稣来要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那到底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在这个故事中间，就是今天的9章。2到13节要告诉我们，这个转换是什么事件带来了马可福音的整个主题、整个中心的转变呢？就是耶稣的登山变相。在9章的第2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想到6天，然后高山，你会想到什么？When the Bible talks about 6 days and a mountain，你会想到什么？你有没有想到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律法？同样是6天，同样是在高山，有上帝特别的作为。所以当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上了高山，过了6天之后，然后上了高山的时候，然后，所以后面有摩西的出现，后面有以利亚的出现。在出埃及记的24章的第16节，经文说：“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所以过了，经文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过了六天？过了六天。所以当然我们看到说有摩西跟以利亚同时出现，摩西当然代表旧约的律法。以利亚代表着旧约的先知，所以这里面出现的这两个人是代表着整个旧约。那这两个人当然对犹太人来讲， 当然是非常的熟悉，而且是意义非凡的，是很特别的两个人。那在出埃及记的24章的第三节说，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新约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摩西是旧约上帝律法的传递者，那耶稣基督来，他的工作就是为了要成全律法和先知的一切的道理，是要成全旧约上帝的应许。所以在马太福音的5章17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是为什么会有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在这个山上跟耶稣在一起，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来首先是要成全旧约的律法。那么紧接着我们要问了，摩西跟以利亚他们在一起陪伴耶稣的时候，他们谈了什么呢？他们在谈论什么呢？马可福音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谈论什么，但是路加福音有告诉我们耶稣跟摩西还有以利亚在谈论什么。在路加福音的第9章30到31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所以摩西跟以利亚来不是跟耶稣来聊天的，不是跟耶稣来分享，不是跟耶稣来叙旧，都不是，他们来是要跟耶稣谈论即将在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事情。所以谈论的是耶稣基督的死，谈论的是耶稣基督的受难，谈论的是耶稣基督要领受的从上帝来的呼召跟命令，就是要上十字架。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有旧约的先知律法，再加上耶稣基督那位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那一位的基督。所以著名的圣经学者加兰就讲，怎么样形容这一次的聚会，这三个人的聚会哈，叫做救赎历史的高峰会议。就在这里面，上帝的救恩怎么样首先借着摩西传递的上帝的律法，然后到旧约的先知所传递的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到了耶稣基督这里面怎么样要借着他来成就上帝的这个救恩的计划，所以把它称之为救赎历史的高峰会议。就在这个时候，就在马可福音的第9章，所以这是一次关于上帝的救赎历史的聚会，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碰面，不是一个简单的来探访来慰问，这是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的成全的会面。所以摩西以利亚代表上帝来到耶稣这里，跟他要讲的是上帝救恩的计划。耶稣当然知道，耶稣当然知道，所以他们不只是谈论耶稣的死这件事情，哦，耶稣早就知道他来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早就知道他要来的意义，这是关于耶稣的死所带来的救赎，要让当时的门徒以及今天的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不是一个随机的事件，上帝的救恩不只是一个关于人类犯罪之后的一个补救的措施，好像今天你前两天我的车被扎了一个洞，然后被钉子扎了一个洞，那你就要去轮胎店去打一个补丁。上帝的救恩不是这样的，上帝的救恩是在早在创世以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就已经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上帝借着这一次的会面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上帝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救恩的计划，怎么样从创世到摩西到律法到先知到以利亚再到耶稣基督。那同样我们也看到在经文里面的描述说耶稣变了相，那这个变相当然不是我们四川的变脸啊，大家不要误会，刷一下，圣经告诉我们说衣服放光极其的洁白，是整个变得发光变得发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景象？同样你会想到当摩西下山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脸色发光发白，以至于以色列的百姓都害怕都敬畏神，因为白和光在圣经里面的言语的叙述里面，在圣经的叙事的语言里面，当出现白跟光的时候，通常是象征着上帝的荣耀。 而摩西的那种变相，因为领受了上帝的律法之后，那个变相，因为与上帝同在的那种变相，就是耶稣基督变相的一个预表，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变相是彰显的上帝的荣耀，也是对摩西的律法的成全跟成就。所以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留意在九章一节，其实开始的时候，在耶稣登山变相开始的时候，这是在这六天之前，马可福音的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所以当耶稣说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的时候，是指什么？是不是指向耶稣接下来登山变相这件事情呢？还是指耶稣基督的复活，随后就是随后将要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之后，在九章十三节以后，耶稣和他的门徒下山的路上，他们在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九章九节，他们讨论的是复活的问题。所以耶稣这里面所讲的，耶稣这里面所讲的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是指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以及包括前面第八章的时候，耶稣跟三十一节，耶稣跟彼得讲他要死后然后复活的时候所讲的，人子必须要受苦然后要复活。所以我们一开始告诉弟兄姐妹说，马可福音的中心在这里面是发生了变化，是借着耶稣基督登山的变相，也算是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常常讲，就是一个序幕要拉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历史要即将怎么样呢？展开。而登山变相就是这样的一个仪式，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始，告诉我们接下来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怎么样受死，怎么样复活。所以登山变相其实不只是为了展示神的荣耀，也不只是为了向他的门徒表明他荣耀的身份，把他的门徒看见之后大失所惊，更加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要借着登山变相向他的门徒启示上帝救赎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高峰。而这个救赎历史的高峰是借着后面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来完成的，这个是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要告诉今天的我们。所以耶稣基督要让他的门徒在上帝的荣光穿透十字架苦难的面纱的那一刹那，可以看见那永恒的荣耀。当那个白光刺下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其实是要告诉他们，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光要穿透十字架的苦难，但是同时怎么样，你们能够在那个十字架上看见比现在这个时刻你们所看到的这个荣耀的景象更大的荣耀。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跟他的受苦受难以及复活所带给当时的门徒的这种荣耀跟盼望。所以耶稣的登山变相是为了他的死做预备的，是为了他的死做铺垫的，更是为了他的荣耀所做的一次的预演。所以这是一次关于复活的荣耀的一个彩排。当门徒们在山上看见耶稣登山变相的那个荣耀的时候，耶稣其实是要告诉他们，那个跟我将来复活时候的那个荣耀比起来算不得什么。但是彼得以及耶稣的门徒却被这短暂的美好的荣耀的瞬间吸引住了，被大大的吸引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想你跟我今天也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们也不敢保证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登山变相的那种荣耀，我们会不会被吸引。可见门徒是真实的被吸引的，以至于他们想要什么呢？他们想要留住这美好的一刻，他们想要怎么样呢？留在这里，不想要离开。我想这是人最正常的反应，我们看到了美的图画、美的地方、美的景色，我们都有一种想要留在这里的感觉。因为彼得看见这个荣耀的时候，他说，主啊，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个棚大家不要误会啊，不是我们今天出去露营搭的帐篷，是他们要住的长久的居所，要搭的棚。不只是啊，我们在这里露营三天吧。彼得的意思是， 好不好？我们就留在这里，就留在这上帝的所彰显的这个荣耀的光里，能不能我们就一直住在这里？其实彼得要拒绝的是什么呢？彼得要拒绝的，或者彼得不想面对的，就是前面耶稣八章三十一节要告诉他的，人子必须要受苦。彼得不想面对的是人子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彼得不想面对的是耶稣基督如果一旦走下山，就要进到耶路撒冷，就要开始他的受苦受难的旅程。所以当彼得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情不自禁，情不自禁。所以彼得见了摩西以利亚以后，耶稣挚爱的三个门徒看到耶稣变相的荣耀，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那个画面一定是无比荣耀的画面。虽然我们可能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我们头脑中可以有一个图画。当你看到，当以色列人，当犹太人看到摩西跟以利亚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列祖列宗一直所怎么样听从的先知摩西以利亚，他们的那种感受，他们的那一种的震撼。但是上帝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么荣耀的画面也只不过是日后那更大的荣耀的预言罢了。不只是彼得，不只是耶稣所挚爱的这三个门徒，不单单只是耶稣的这三个门徒雅各、约翰跟彼得，你跟我其实常常，我们常常都会被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短暂的荣耀美好的时刻吸引住。想问一下，谁不想留在美好和荣耀当中？谁不想耶稣登山变相的那一瞬间永远的停留呢？你跟我其实常常也是在这里，我们常常也会想说留在这里正好，但是是不是真的好呢？我们留在我们想要拼命留住的人生的这些的光环，这些的荣耀，对我们来说是不是真的好呢？彼得想要留在这山上，他说这多好，但是耶稣却告诉他说，将来你要被人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在约翰福音的21章1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彼得，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彼得为什么要会被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因着福音的缘故。你会看到彼得为着自己的缘故随自己的意思往来，但是当彼得为着福音的缘故而活的时候，他就要被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你跟我其实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认识耶稣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老我，按照我们的旧我，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往来，搬去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住在我们想要住的地方，过着我们想要过的生活。但是当我们真的认识耶稣，真的明白福音之后，我们也会像彼得一样被带到我们不想要去的地方，去从事，去开始，去经历一些我们不想要从事，不想要开始，不想要去经历的事情。所以很快摩西跟以利亚就不见了，这个荣耀，这个变相非常的短暂，最后只有耶稣在那里。这表明什么？为什么摩西跟以利亚不能够一直陪伴耶稣，一直支撑他，一直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给他鼓励，给他安慰，为他打气？因为很明显耶稣的这些门徒都不太中用，对吗？一遇到事情立马都全部都跑掉。那为什么在耶稣最需要的时候，上帝没有差派摩西以利亚来护送他？摩西跟以利亚很快就不见了，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他们首先他们来谈论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来了也不只是只走个过场，不是跟耶稣拍拍肩膀，哎 ，You got this， 对吧？你可以的，你做得到。他们来跟耶稣谈论救赎，谈论耶稣的死，表明什么？他们来了又离开，表明什么？ 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信息，就是告诉你以利亚没有办法拯救我们，摩西也没有办法拯救我们，所以先知不能救你，律法也不能救你，只有耶稣基督，唯独上帝的儿子能够拯救我们，所以借着他的受苦受难，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摩西跟以利亚来了又离开，最后经文说只有耶稣在那里。在第八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有耶稣同他们在那里。所以以利亚、摩西跟耶稣谈论他要死的事情，就是要告诉我们他们不能够救我们，他们没有办法参与到上帝的儿子拯救罪人的这件事情上。所以这段经文马可要告诉我们什么？上帝要借着这段经文又要向我们今天我们 UBC 校园经信会的弟兄姐妹们讲什么？我们教会很快要庆祝我们的16周年，我看到一些的海报，看到弟兄姐妹在排练诗歌。我们要学习到底耶稣在马可福音的9章这一段的信息里面，要对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 UCBC 的弟兄姐妹们讲什么。上帝要告诉我们，不要停留在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美好的荣耀的事物当中，乃是要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看到这一切背后那更大更荣耀的神的国。不要只想着留在这舒适的环境里面，无论是物质上的舒适的温哥华的西区，还是我们属灵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到的彼此的团契，我们这样自由的敬拜，不要只想着留在这舒适的温馨，有可能上帝有一天要带领你离开这里，不是为着其他的缘故，不是为着你有更好的工作，你买到更大的房子，可能是为着差派你的缘故，我不知道，但是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也不要想就算有我也不去，我就要留在这里，也不要只想着留在你舒适的家里面，可能上帝邀请你走进你的邻舍，走到你的社区。所以每次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回到你舒适温馨的家的时候，不要只想着留在你的家里面，不要只想着留在你舒适的工作环境里面，好的工作、好的职位、好的收入，可能有一天上帝让你把这一切都放下。 I don't know。 不要只想着留在这个舒适的教堂里面，礼拜天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敬拜，然后有分享、有学习、有查经，然后我们就很想在教会里面享受这样属灵的氛围，每次走进教会你都觉得自己更加的敬虔，每次来到教会你都觉得自己更加的属灵，每次你来到教会你都觉得你跟上帝更加的亲近。那个原因可能是，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感觉，不见得是一个好的现象。为什么？因为很可能意味着你平时离上帝太远，平时你离圣经太远，以至于当你走进教会的时候，当你在一个礼拜里面你可能唯一只有这一次看到上帝的话语，可能唯有只有这一次你开口敬拜赞美上帝，以至于让你感觉你离他好像很近。你不要只想着留在这个舒适的教堂里面，耶稣基督来是从他最舒适的宝座上下来，来到我们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来到这个让他非常不舒适的世界，为的是拯救你跟我，为的是把你和我从最不舒适的地方，就是地狱当中拯救出来，然后把我们带到灵魂舒适和安全的地方，就是他的救恩里面。耶稣基督坐在高天之上，荣耀的宝座上面，但是来到这个让他非常不舒适，因为这里面到处充满了罪恶，但是他来为的是怎么样？拯救我们，把我们从最不舒适但是我们自己觉得很舒适的罪恶里面可以拯救出来。我记得前两天 我女儿有一个 field trip 去到 land 里有个农场，那这个农场有个什么特色呢？就是到处都是小动物，羊啊、猫啊、狗啊、鸡啊、猪啊，你知道这些。那这些动物有个什么特色呢？当然它们就会拉屎，对不对？所以那个农场里面到处都是动物的粪便。那天又下着雨，我女儿呢，当然三个女儿，我带三个女儿一起去，她们就在那个泥巴里面跑，那个泥巴呢是夹杂着这些动物的粪便。跑累了之后她们要做什么呢？她们要我抱。当我抱她们的时候呢，她们的鞋子上、衣服上全部都是那些泥巴，然后夹杂着那些东西 OK， 然后就蹭到。那你如果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你会感觉到怎么样？非常的不舒适，你会非常的受不了。因为我很紧接着晚上我要去教会开会，我不能够穿着带泥巴又带粪便的衣服去教会，你明白吗？所以我赶紧拿出湿纸，然后把我身上擦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大概能够感受有一个画面，当耶稣基督从那个荣耀的圣洁的宝座上面来到我们中间，来到我们这个充满了罪恶污秽的世界里面，他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最不舒适的环境，不单单只是健康干净，更多的是属灵的圣洁与罪恶的不舒适。但是他来就是为了要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为了你跟我的缘故，从舒适的宝座来到地上，同时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舒适的环境，就是他的救恩里面，也赐给我们教会，就是有弟兄姐妹彼此团契的教会，有圣灵的同在，有他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教会里面。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误会，上帝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把我们带到的教会里面，并不是让我们就只是停留在这里，而是要呼召，而是要差遣我们。所以到教会来不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终点，到教会来敬拜不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终点，是起点。他为的是要怎么样呢？带领我们去往那些我们不想要去的地方，更是要带领我们去到那些让我们可能觉得不舒适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带着他的三个门徒一同来上山，不只是让他们看到这个荣耀，说你看，哎，我是谁，哎，你们看到我这个荣耀，这个不是耶稣的目的。耶稣的目的恰恰是透过彼得的反应来告诉他，跟随他意味着什么。你看到现在的这个荣耀吗？你看到现在这个美好吗？但是对不起，我们很快要下山。但是对不起，很快我快要去到耶路撒冷。但是对不起，很快我要面对审判，不单单只是人的审判，而是他在十字架上所要面对的上帝的审判。很快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当我们唱主我愿向你的时候，这首诗歌是我15年前第一次在我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听到这首诗歌，一首彻底改变我生命的一首诗歌。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怎么样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学习效法耶稣，跟随他，离开我们让我们觉得舒适的地方，离开让我们觉得舒适的圈子，进入到那些让我们觉得不舒适的人群里面。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 UBC 校园敬信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教16周年的庆典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感恩，很多的喜乐，有很多的从上帝所领受的恩典和祝福，保守我们的教会一直到如今，赐给我们这么多爱主的、这么多忠心的弟兄姐妹和同工。我想这一切都是美好的、荣耀的画面，都是我们希望看到在接下来的另外一个16年里面，我们希望看见教会怎么样继续不断的蒙上帝的恩典和祝福，能够不断的来经历上帝更多丰盛的恩典。但是我们只有经历这一些，是透过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你跟我愿意走出去，愿意离开这个短暂的让我们觉得舒适和荣耀的环境， 为着福音的缘故去到一些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为着福音的缘故做一些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想到上帝给我们教会这么多的资源，给我们的这么多好的同工，给我们教会预备这么多丰盛的恩典，不是为了让我们把这些钱都存到银行里面，不是为了让我们把人都留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各样的需求，而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能够给出去，不只是留在这个山上，而是更能够走到山下。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都能够愿意去做一些我们可能觉得不习惯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去爱一些可能我们不熟悉的人，可能去突破一些我们生命中的拦阻，不只是想要留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面。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近浅很属灵，觉得我们自己最近与上帝的关系很亲近，我们觉得哇真好，这样子就够了。上帝其实要的是让我们能够不断地去突破，不断地走出去，因为上帝要借着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效法耶稣基督，而能够把那个更大的更多的远超乎我们现在所有的，远超我们现在所能够看见的那个丰盛的荣耀和祝福赐给我们。所以当耶稣基督的门徒，我相信看见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以及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开始明白原来那个才是上帝让他们看的。但是你说哎呀秦牧师，这两个我都没有机会见到，对吗？我们没有见过耶稣登山变相，我们也没有见过耶稣荣耀的复活 physically。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相信，还有一个比那更荣耀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个是你跟我一定会看得到，可能不在今生，但是你跟我一定能够看到比耶稣基督登山变相更荣耀，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更荣耀，比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更荣耀的画面，就是当耶稣基督再一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是我们的盼望，那个是我们的信仰，那个是你跟我不再去纠结，如果我看到耶稣登山变相，我一定不会像彼得那样，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个更大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给弟兄姐妹几个简单的应用，帮助大家能够把这段经文可以活出来。首先第一个，我盼望弟兄姐妹不要满足于你现在属灵生命的状况，觉得哎，我现在还不错啊，我也偶尔也读经，偶尔也祷告，偶尔也去教会参加聚会，然后偶尔也奉献，然后我觉得我的灵命还可以，跟神的关系还不错。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属灵上有更多的追求，不要总是觉得哎，这里真好，我现在真不错，真的是能够更加的追求，多多的参加教会查经的聚会、祷告会、主日学的学习，多灵修、多读经、多祷告，让你的信仰可以不断的往下扎根，让你跟神的关系可以更加的进一步，让你自己在真理、在信仰上能够有更加扎实的根基，把你的日程的安排更多的怎么样调整出来，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去追求属灵的事物。我们今天基督徒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太容易因着我们属灵生命而感到满足，但是却极少甚至很难为着我们物质的生活而感到满足。你只要读五分钟的圣经，你就觉得嗯，今天我不错，你来参加一次聚会，参加一次祷告会，参加一次侍奉，你就觉得嗯，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你赚最多的钱，你住最好的房子，你开最好的车，你依然觉得好像还不够。盼望弟兄姐妹不要满足你属灵生命上的状况。第二个，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更多的传福音。如果我们 UBC 进信会，我们想要经历上帝更大更荣耀的神的国，那么这个起点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同工还是你是教会的会友，还是你是来到我们当中的基督徒，这个起点一定就是我们更多的去传福音。不要说什么秦牧师我们没有牧师，不要说什么我们没有训练，传福音不需要怎么训练， 我最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太多的对弟兄姐妹进行传福音的训练，有时候不见得能够帮助你传福音，甚至反而会拦阻一些弟兄姐妹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受过训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讲传福音训练不好啊，千万不要误会。我知道我们有一个牧师在教我们，但是不要让没有经过训练成为拦阻你传福音的理由和借口。因为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分享给一个需要他救恩的人，不需要什么训练。还记得我之前在分享的时候讲过 D.A. Carson 讲，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饭吃，不需要你经受太多的训练。你需要更多的承认，我们之所以不愿意传福音的理由，不是我们没有牧师带领，不是我们没有经过训练，就是我们灵里面的懒惰跟冷漠。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愿意传福音的最根本的因素是在这里。我甚至去过一个教会，跟我说，秦牧师，我们教会不需要成长，不需要发展，不需要传福音。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就很好，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我们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好，有人进来会让我们这个关系感觉不舒服。你明白，有时候你的社交圈子你不希望有新人加进来，对吗？就你们三个四个打牌，你不希望再多一个人，然后就你们几个人是最好的朋友，你不希望有新的朋友进来。有时候教会也会变成这样，所以我们不想要传福音，觉得我们这些人就很好啊，我们在灵里面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分享，就是觉得我们在这里正好，就我们几个正好。第三个，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参与一些你没有参与过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一直鼓励大家做一些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可能你有胆怯，有挣扎，有顾虑，有保留，觉得现在的教会生活蛮舒适的，我来到教会就有人服侍我，我生活中有什么需要就有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但是我想挑战弟兄姐妹，我希望圣灵也在挑战你，在你的心里面动工，就是我盼望你能够走出去，能够下山，能够勇敢的为主征战，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无论是儿童的主日学，或者是校园的施工，或者是为宣教士祷告，或者是参与宣教，或者是招待等等，不只是享受你在教会里面这个美好的属灵的团契，而是怎么样能够参与一些过去你从来没有参与过的侍奉。第四个，我也盼望你为了福音的缘故走出我们的舒适圈。我们常常讲要走出舒适圈，就是打破你现在的交际圈，打破你现在的朋友圈，走出你的小组。你会发现人久了，我们的朋友都是蛮一样的，时间久了以后，你跟那些跟你不太一样的人做朋友，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你跟知识分子打交道久了，你就会觉得跟蓝领做朋友有点不自在。尤其我们在座有一些的大学生，你在学校里面待久了，你觉得跟任何不是学生的人做朋友都让你觉得不舒服。有时候我们会被圈在那个特定的，我们说同温层里面，就是大家都一样，然后你发现你的同温层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人你可以传福音给他了，你觉得，哦，主啊，我已经把我能传的都传完了，但是你发现你的同温层其实大概只有那几个人。我们教会以校园事工开始，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依然愿意走进校园里面跟学生传福音，还是我们更多的招募来一些已经是基督徒的学生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这里面有些的差异的，有学生在我们当中 it's good， 但是我们是不是依然能够重拾当初我们教会建立的时候向福音传向学生传福音的这个意向？你觉得，秦牧师啊，我都毕业二十年了，我都不是学生了。你不是学生并不代表你不能够跟学生讲福音。你说，哎呀，他们不听我的，他们不愿意跟我讲话，他不愿意跟你讲话，不代表他不愿意接受你的爱跟关怀。就好像我自己讲中文，母语是中文，现在牧养一个英文堂的教会，就让我觉得很不自在，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现在发信息，我现在 做会议记录，发 email，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英文，就是让我觉得不是语言不够好，而是觉得很不自在。甚至有时候讲到的时候呢，你知道中文你能够讲出来的东西啊，英文表达不出来，因为你的英语不是那么的流利跟熟练，就是你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明白，这里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有时候是上帝怎么样，要操练我们，要操练我们。第五个，我盼望你可以跟一些你不熟悉的人讲话，特别在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很简单，你不认识的一些新的朋友，你没有见过的，你觉得他这个人好像不怎么面善，哎呀，还是不要跟他讲话，离他远一点，或者等等，就跟哪怕在公园，哪怕在任何的场所，多跟别人怎么样交谈，简单的问候，跟一些你不熟悉的人讲话。所以聚会的时候不要总是跟你最熟悉的人坐在一起，而是可以跟一些你不太熟的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团契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位牧师讲一句话，他说礼拜天的时候，特别是聚会开始前跟开始后的时间，应该是 reserve 给那些你不认识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那些朋友啊，他们可以 wait， Your friend they can wait， 因为你有很多的机会再见到他们。这个礼拜天我没有跟 Frank 讲话没问题，下个礼拜周间我都可以找得到他，我有机会打电话，我有他的电话，我有他的微信。可是一个新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果今天他来到我们教会没有人跟他讲话，你就不知道你下个礼拜能不能够再见到他。所以永远记住，礼拜天的这个时间是 reserve for someone you don't know， because your friend they can wait。 如果这个朋友说因为你礼拜天没有问候他，他就不跟你做朋友， well， 这种朋友你大概也知道，对吧？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多多的跟一些我们不熟悉的人交谈。最后，如果弟兄姐妹你现在觉得你自己正处在一种你觉得不舒适不想要停留的境况里面，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出现很多我们觉得不舒适我们不想要留在这里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觉得这根本不是你想要的，不是你期待的，或者你对你现在的生活也不是那么满意，那我盼望你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安静寻求，求问他的指引，寻求他的旨意，问上帝说这种不舒适是不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和祝福。有些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环境就是让我们在这种不舒适不想要想要逃离的这种光景里面赐下他的恩典和祝福。可能你的生命正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可能你的生命就处在过去可能或短或长的一段时期里面，你发觉你自己想要逃离这里，你发现你自己想要离开你现在的环境，你发现你自己想要离开你现在的这种生活的状况，你跟你太太的关系，你跟孩子的关系，你工作，你的家庭等等，你觉得这个不舒服。你说秦牧师你老说离开舒适圈，我现在就觉得我的生活一点都不舒适。如果你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你要问到底上帝要你做什么？上帝带领你进入到这个不舒适的环境，他要给你什么？他要向你显明什么样的旨意？而不只是求上帝带领你尽快离开，主啊快点让我换一个工作，主啊快点让我换一个更好的房子，快点让我改变我跟我太太的关系等等。可能你更要问的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上帝要给你什么？耶稣的这三个门徒在山上所看到的只不过是预言，是将来的更大的荣耀的预言。今天发生在教会里面所有这些美好的，令你觉得舒适的，让你觉得温暖的，让你感动的，所有的这一切美好的团契，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些的恩典的祝福财富等等，也都只是将来在天国的团契的预言。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不要被眼前的 这些的景象和美好吸引，吸引到不想要离开，吸引到觉得我在这里真好，不要被眼前的这一切的束缚，以至于我们想要永远的留在这里。所以我最后送给弟兄姐妹一句话，不要为了看彩排而错过了真正的演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就好像今天我走进来看到弟兄姐妹彩排，对吗？我们在排练，为了什么？为了下一个礼拜天。你不会说啊，我就来彩排，但是下个礼拜天的聚会现实我就不来了。你大概不会，因为你知道今天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将来那个更大的更荣耀的事情。但如果你被困在这里，如果你被困在当下，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将来那个更大的更荣耀的图画。如果你今天被你困在你所住的环境，困在你所处的教会，困在你所经历的这些美好的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以至于你不想要离开，以至于你不想要走下山，以至于你不想要给出去，那你就失去了上帝要赐给你的那个更大的更荣耀的福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主，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在山上的登山变相，让我们看见摩西和以利亚来，为的是要让我们启示你那个救赎历史的高峰，就是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从荣耀的高天上的宝座道成肉身来到这个罪恶的污秽的世界，为的是要把我们这些生活在污秽和罪恶中的罪人可以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主啊，你就以此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不被眼前我们所经历的上帝的恩典，不被眼前我们所经历的上帝的祝福困住，以至于我们错过了将来你要借着我们所要做的那个更大的事。愿主你帮助我们 UCEPC 进行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为着我们教会过去16年在主你的恩典中，你的保守，你的怜悯，你的施恩，你的眷顾，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更为着前面主你要带领我们的方向向上仰望和交托，我们不知道前面到底上帝你要怎么样带领我们，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走下山，我们都愿意走出去，我们都愿意走进人群，我们都愿意开始去与我们不熟悉的人交谈，去尝试去开始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服侍过的一切的经历的时候，主你要将那个更大的比过去这16年还要多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愿主你亲自的施恩和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